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集的《杨家长辈经》趋势讲讲啊，想要跟大家聊哦，旧金山的都市发展啊，在过去几年都是被看坏的，但是这几年因为 AI 的热潮啊，好像有一个很明显逆转的一个趋势哦，所以我想导读《经济学人》在2月12号的报道，就是 AI 它真的可以翻转旧金山的都市发展命运吗？那我们先说历史的经验显示，事实上有很多城市都是因为某些产业或市场的发展而兴起，所以我们看这些历史经验，比如说比利时啊，因为全球羊毛的交易有过城市的兴盛，阿姆斯特丹啊，在1602年的时候，它出现了世界第一家上市公司，阿姆斯特丹也因为这样有很显著的发展。那伦敦它也是全球化的首波赢家，其实旧金山过去也是一样。现在啊，很多经济学家、产业观察的专家，他们希望这种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泛用型的 AI 啊，可以带动人类生产力的跃升。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目前还没发生了，但是光美国的股市走向牛市，这个 AI 的题材就功不可没。但是在这个 General AI泛用型的 AI 的发展上，旧金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怎么说？因为所有 AI 的明星新创几乎全部都在旧金山湾区。研究机构也指出，旧金山2023年泛用 AI 相关求才的需求占了全美国的一成。事实上纽约的人口是旧金山的4倍，它相关的 AI 求才需求还排在旧金山之后。你如果现在啊有去旧金山，你会发现到处都可以看到 AI 的氛围，不管是路标、社交场合大家聊天的话题，这个每天新闻的内容几乎都可以看到 AI 的题材。为什么我们说原本旧金山是它的发展被看坏，然后现在因为 AI 的新因素，大家在讨论那旧金山原本被看坏有没有可能咸鱼翻身。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为什么旧金山慢慢走向下坡。之所以被视为走向下坡的城市，在疫情前就已经有人对旧金山湾区采取这样的看法了。为什么？因为在2010年就是上一个年代的末期，旧金山的犯罪率还有它的税负之高非常非常的恶名昭彰。所以啊，一些被贴上下一个矽谷标签的城市就慢慢出现了，比如说德州的 Austin， 还有旧金山，还有 Miami， 他们都曾经被贴过继旧金山之后他应该是下一个矽谷。那根据一家财务咨询公司叫 PitchBook， 他的资料2014年旧金山湾区吸引的创投资金规模是第二位纽约的4倍。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其实不到10年就缩减为 2.5 倍。那新冠疫情啊，让旧金山的状况其实是有一点雪上加霜。旧金山啊，因为它很早就封城， 封城的时间也很长，服务就业遭受很严重的打击。这些在家工作的现象也导致整个市区市中心严重的空洞化，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些闲置的办公室啊，资料显示都还有三成以上的闲置。再加上刚刚讲的不管是犯罪啊、失业啊，一个有名的名人啊，他2011年从旧金山搬家举家迁移去住德州，大家知道是谁吗？ Elon Musk、Elon Musk 他搬家然后被大肆报道。那新创的群聚哦，感觉上好像也有一些荣光已过，比如说前几年大家对关注的新创集团，比如说像蚂蚁集团、它没有上市、它本来预计要上市但是后来没有上市。那另外还有一个新加坡新创叫 Grab， 这些共享的商业模式，它上市的市值是500亿美元、这个是他们。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明星级的 IPO 或即将预计要 IPO 的这种公司都是外国企业。那创投案啊，它本来跟着市场的泡沫膨胀，但是啊，这些创投的案子啊跟金额啊，在2022年开始联准会暴力升息快速升息的时候也遭受到重创，所以整个新创公司的估值也都几乎腰斩。对旧金山来讲，它仿佛就变成是一个失落的城市的简称。那我们看其他相关的统计会发现，2020年4月到2022年7月旧金山人口就减了 8%， 快一成哦。那盖洛普的调查也显示、目前只有 52% 左右的美国人认为旧金山是一个居住安全的城市。大家知不知道其实2006年的时候啊，曾经有70%的美国人认为旧金山是安全的住居所在，但现在这样不到20年，就已经滑落了18%，快20%。保守派人士啊，甚至啊攻击旧金山，认为旧金山是社会正义魔人乱舞的城市，所以啊犯罪盛行到。有人甚至开玩笑说、你目前开车啊，到了市区以后啊，你其实可以完全不遵守交通号志，你可以任意的违规，因为根本不会有警察取缔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忙着处理其他的犯罪事件。现在三成左右的闲置办公室啊，整个市中心的空店家数啊，是多的会让人家有点吃惊。所以其实旧金山这几年的状况是这样。哇，这两年的 AI 啊兴起之外啊，有没有看到什么翻身的迹象？我们来看、旧金山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大家觉得它有没有机会翻身，导致经济学人还在报道。第一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就是公共治理上好像看到旧金山的都市生活品质好像有一些改善的迹象，市区的居民市民药物滥用的问题好像也有稍微趋缓。比如说去年2023年，他最后几个月政府部门的公务统计，汽车窃盗的案件减少了一半左右。虽然我们刚刚讲有一些很有名的知名人物虽然迁居，但是整体来说，因为旧金山就业机会从疫情以来的冲击啊，其实大部分迁走离开旧金山市的都是在当地找不到工作的基层的工作者，或者是低收入的居民。那目前白领知识的工作者，因为 AI 的风潮、其实他的税前平均年收入啊，旧金山市竟然高达22万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全美的都市的平均年收入是13万元，可是旧金山 高达22万美元。但是因为 AI 的热潮，很多白领工作者进来，但是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所得不均的问题。可以想见所得不均的问题是有一些恶化的，但大体上在这些公共面向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恶化趋缓。那旧金山本身有几个雄厚的条件，第一个是人力资源，人才。目前，有能力驾驭 AI 技术的这些族群，他老早都聚集在旧金山邻近的郊区，所以目前他们雇用的这些 AI 的年轻的员工，虽然他们都在市区租这种比较狭小的公寓，那这些相关的投资都是来自于科技界科技圈的巨头，比如说 Meta 脸书。目前政府它支持还有一些反主流的文化，所以这个基础让 Stanford 跟伯克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他们这两间名校长久以来就是 AI 新科技发展的基盘。其实2017年有8个人发表重要的文章，它现在是 AI 领域重要的文献。也有研究单位调查指出，光2021年旧金山区它就发表了 AI 领域超过1/4的会议论文。所以 AI 的这一题刚好加上刚刚讲的超级顶大 Stanford 跟 Berkeley， 它事实上就有相当的能力可以发展这些 AI 的技术还有研究。那学术卓越的基础能量也一定会外溢到私人的产业部门跟企业，这些产业跟企业的创新一定也会受益于学术的基础。产学人力资源彼此之间的流动是很方便的，也常常可以看到。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的9个人大概都是这2个学校出身的。那目前 LinkedIn 的资料，领英的资料显示，有1/5的 OpenAI 工程师都是不是念 Berkeley 就是念 Stanford。1/52成。OpenAI 当然是目前 AI 领域的超级明星新创。目前旧金山看来在 AI 的领域上有一定的规模的效益，所以它那个正向循环一直在累积。伦敦跟巴黎虽然也号称致力 AI 的发展，但如果跟旧金山相比还明显的不如，明显的落后。所以人力资源的条件是旧金山很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优势出现，就是资金在疫情之后又开始回流，投资人他开始又逐渐恢复投资旧金山湾区。2023年原本腰斩的创投基金他开始恢复到2021年高峰时候的1/3左右咯。那有很多财务专业人士他们也移入旧金山3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就近做投资管理。那很有名的 Y Combinator 加速器还有其他知名的创投组织也都到旧金山去设立办公室。那市区好的地点因为资金持续注入，所以移入那些特别好的地段的AI 的科技人口这些市区他们的房价虽然比疫情前跌了大概12%左右 12% 左右，但是其实从去年开始也已经又开始上涨。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因为这个 AI 的热潮，你可以从几个角度再去观察。比如说那个米其林餐厅的数量，虽然餐厅数量在下降，可是米其林餐厅的数量是没有减少的。那高价的旅馆也都不缺。 目前看起来因为 AI 的热潮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旧金山的确出现了这样一个投资回流的状态。还有就是政治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些所谓的科技圈的精英啊，他们事实上把旧金山这样的翻转认定是更广泛的一个转型，可能是这样的趋势。举例来说，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些科技圈的人他开始参与政治，进行游说，想要设法影响一些政策方向。所以从2022年开始，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旧金山市相关的行政部门，他们的官员是遭到撤换了，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法案啊，陆续都要展开投票啊，这些法案都有一些科技圈的人士在奔走的迹象。旧金山市长也再三的强调，他要持续的减少无谓的行政程序耗费，然后要尽可能不要像以前一样大部分都是防弊的思考，他要尽量往新力的方向去改进。那科技圈参与关心地方政治事务的积极度也越来越显著，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公共议题已经会有一些科技圈的人士参与。那不过政治一定是拔河的嘛，当初旧金山之所以会走到那样的处境，一定也有一些不同的势力哦。比如说市议会重要的官员就有反映，科技圈玩政治是业余的玩法，而且甚至有人是严厉的批评，你是假改革之名来维护你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科技圈当然也会反驳啊，他说我为什么要淌这趟浑水，你知道改革是非常的困难啊，老实说离开对我们来说还比较容易。不过就是各方的势力，包括市政府无效率啊，还有刚刚讲的地方的一些反对的力量啊，还有比较离谱的一些贪污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目前眼前没有办法反驳也没有办法否定的既存问题。所以啊，到底 AI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逻辑上来说应该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甚至政治这趟浑水这么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啊，想要透过 AI 热潮来促进改善恐怕也不见得那么容易。不过即使啦，旧金山市政还有旧金山城市治理就算没有办法短期内有明显的改善，旧金山市作为一个 AI 发展的重镇啊，它是大概不会受到影响。其实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已经验证了旧金山累积的网络效益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即使有所谓的在家工作这一类新的职场的发展有冲击到旧金山的城市发展，但是都市的群聚效果它还是相当的强劲。那未来这个 AI 啊，可能会让参与的人力啊更为精简，这可能是一个风险哦。另外对 AI 特别看好的人也有可能是期待过高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刚刚讲的那一大堆风险不确定性啊，其实任何地区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目前看起来，旧金山市在市政在城市治理上它是不是有办法提升我们不太确定，可是旧金山在刚刚讲的因为 AI 产业的热潮它有没有可能持续富裕，这个未来展望大概大家不会有太大的怀疑。所以也就是说 AI 应该会让相关的产业市场的从业者变得更为富裕，所得效益可能会相当的显著，会明显的受惠，但是 AI 应该没有办法立刻翻转旧金山的城市治理。不过这个城市治理目前看到的问题也没有办法阻挡 AI 在旧金山持续的扎根以及扩张。 以上就是我们杨家长辈经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资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